给我们重新把这方面提起这样的特色，说我们在知识上的教育中啊，多而又多的给你做加强，我也是提供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班的学生，愿意我们同在，会有这个胜利祈求。
Amen.
方便军事里来看看你
我用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见到你，在我一个生命，我用心不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供养你，所以
Thank you.
下地图的你看画就把在内容的话非照去到微博里提出假的是吧，
也不一定是这个，不一定是这个，
不一定是这个。然后后来呢，他师傅后来又评起在内学和行学方面的记者的这样的研究，后来他到沈阳去开一个民国内学大会，那么顺便他来北京来和我们见面，那么在北京呢，他要跟我们留下，他这个去沈阳去，他要演讲的主题，可能今天来讲这样的身体上的知识，但是确实是和身体没有关系。他和一个文化方面的这个文化和基督信仰的这样的关系，这个特别感谢对我们下午在聊的时候，听到发现弟兄今年在美国，他们学的很多很多，哎呀，真的是需要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听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真的太欠缺了，我们现在欢迎他来为我们来再欢迎一次，让他来为我们来演讲。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跟画家朋友来讲信息啊！啊，谢谢谢谢。
能听到我这边？
啊，尽量大声一点啊！尽量大声一点。我想从哪里开始啊？因为稍微有点，因为我没想到今天晚上会来讲，也没有很认真的准备，这些信息都是以前讲过的，所以也其实严格来讲已经很熟了。那我今天还是这样，先从第一个题目讲起。这个第一个题目呢，我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到陕西师范大学他们举办的中港台三地第一次美学大会，中港台三地举办的。那么在这个会议上，我的论文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文化中缺少向度，从儒道诗的内在超越对国画的影响说起，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题目。那中国缺少什么向度呢？中国文化上缺少一个向度。那么等一下我会后面会详细讲中国文化缺少一个向度。那么儒释道它有没有超越性呢？它也有超越。我们谈论出超越，什么叫超越？好像我们讲灵性这个东西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性我们可以评估它，感性我们也可以是感觉得到的，但是灵性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超越，它是跟意义打交道的。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有我们的灵性，我们呢才能把握到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所以这个呢，中国的儒道诗呢，它有一种超越性，但是它是内在的超越，而基督教的超越呢，它是外在的超越。1600年以前，当中国的绘画大师和理论大师顾恺之画这个《吕氏真图》和《罗神赋》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画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我想我们在座的都知道《罗神赋》这个，知道吗？都知道。我们这画家是比较容易，跟不是画家讲，说要解释半天的。那个时候的《罗神赋》，色彩、线条、人物的造型，我想远远超过西方。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认真去考察了一下同时代的西方的绘画是什么呢？在墓穴里面，基督徒他们早年呢。他们的这些，先烈或者那些为这个基督耶稣殉道的那些早期的信徒，他们死了以后埋在坟墓里面，在他们的坟墓上面有一些绘画，那是最早期的基督徒教绘画，同时代，跟这个顾恺之的时代是同时代的话，但是你可以看他们的造型非常非常粗糙。中国到顾恺之那个时候的绘画，对人物的提炼、线条的应用，一说他调衣带水，那说他的线条已经是缠头燕尾都非常好的了。中国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高的水准了。但是到了19世纪，经历过了100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绘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同意吗？你把今天中国画的工笔人物画，拿去跟顾恺之的工笔人物画你比较一下看，顾恺之可能还超过当今的一个绘画，那你不觉得吗？为什么呢？因为艺术不能是完全的写真的，它一定要概括，就是我们画画的人都知道艺术一定要提炼，一定要概括。顾恺之的画它有提炼，它有概括。当今的很多很多画家，你像画那个《红楼梦》的一些画家，他画得太写实了，这个反而没有提炼，那个媚俗了，我们可以说。但是到19世纪同时代，我们看见西方的绘画在这1000多年里面，它 他经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是吧？还有早期的这个基督教的绘画、启蒙运动的罗可，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是吧？象征主义，还有这个印象派，到观念艺术，一直到今天，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变化过程。这一切的变化过程都把人们的当时代的那种心理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心里面的社会上的很多的东西在绘画里面反映出来，而中国在这一千多年里面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画不好，中国画它是一种，它不是写意的，它不是写实的，它既不是抽象的，它是意象艺术，它是写意的，它是表达意境的。这一种的艺术手法在艺术里面是非常之高的。像梵高学到了一点点中国的这个表意的这个东西，所以梵高被尊崇的很高的。所以这种的艺术手法是西方孜孜以求，到今天他们还没有办法达到的。如果从艺术角度来看的话，而西方艺术呢，他们是一个写实的，所以它一定有一个模特放在那个地方。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学艺术的时候非常喜欢苏联的那个巡回画展派的，像列宁的他们的画，他们的画需要找一个模特，很写实的把这个模特写深了一遍以后，然后搬到这个画面上去，跟中国画不一样的。中国画是表达很多的东西，内在的很多东西表达出来的。但是呢，中国虽然是不错，但是中国都是在技术的层面上不错，这个永远我们要牢记。在我们的国画里面，就西方它今天追求我们的东西，它并不是在更高的层次里面，它仅仅是在技法上追求中国的那些绘画的那种达到的那个高度。那么中国画你要不要突破呢？我想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几年以前曾经吴冠中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五比五莫等于零，后来张斌老先生呢就回应了一篇，就叫这个那吴冠中写的是比莫等于零，张斌的回应呢就是说五比五莫等于零，这个争论的很厉害，大概牵动了报纸上很多报纸都在为这篇文章在牵动。那么到底是比莫等于零呢，还是五比五莫等于零呢？我想可能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您会再说有没有画国画的？可能都画西画的，你画国画的，对，我不知道您知道这个争论吗？知道，这样。当然，我今天不是探讨这个国画的底线在哪里，到底是笔墨的应该是无笔墨的，这个不是我探讨的话题。就是说，中国画它要突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到今天，我相信这个争论大概没有很好的结论。中国画要突破，很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首先谈谈美是什么东西啊？因为绘画是美的一种形式。那么我先从诗的角度来谈美，可能也可能比较适合一点。那我自己对于我们在座也有很多基督徒，我觉得美呢是神给我们人类一种促进我们人生，就是我们人能够有力的带领我们人向善的、向真的方面去生活的、去发展、去繁衍的一种能力。因为在圣经说要你们要生养众多，我们这样想啊，在婚姻里面，婚姻这一点是在我们人生的最大意义、最大最大的，在人生最大的打击里面，如果不是男女的事情，我想没有任何事情对男女或者婚姻上你的失败能打击更大。其原因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它就是因为婚姻它把你直接带领到繁衍这个层次里面去。假如果没有男女相爱的话，可能人类大概就不会没有那种繁衍的能力了，不想生孩子了。那么美呢，它也是一种带领人往前面发展的一种形式。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给人的一种恩典。我举个例子啊，文革的时候，大概是1975年，那个时候是反邓小平读书的时候，有反右倾方案风，记得吗？我在说年纪大一点的记者啊。当时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他叫唐继明， 他是那个唐浩明的哥哥，唐浩明就是写那个曾国藩传的，曾国藩传里面我想在座很多人看过，他的哥哥那个他是我的老师，也算我的朋友，他就带我们到那个黄豆赤壁去玩，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呢，就是那天下了毛毛雨，地上全是那个泥泞，乱七八糟的，这个风景并不好看，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导师，他是一个搞文学的人，他带领我们，所以大家玩得很开心。他当时就写了一首诗，他说我先稍微想一下这个诗怎么写的，凭栏笑傲响波峰，就是在我们当时去到这个赤壁那个地方，有一个西山市，西山市当然市里面都有栏杆的嘛，市里面都有栏杆的，他说凭栏笑傲响波峰，就想到苏东坡当年携友与友我宜行，就带着我的朋友到这个地方来玩，当我想到苏东坡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种英雄的那种英豪的气概啊。赤壁江头风云壮，西山市里牡丹红，虽然正在反右倾当然风的时候，所以风云状是表示那种政治的风云呢压在我们的头顶，但是呢西山市里牡丹红，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侧面里面，我们仍然有美丽的一面，就是西山市里牡丹红，所以它是给人类的一种鼓舞。我们再看一首诗，汪精卫当年他们为了证实，因为当时呢章太炎呢有一些那个他们党内的人呢就说孙中山先生贪污，说他们完全不够资格做这个同盟会的领袖，说他为了证实，这汪精卫为了证实他们这帮领导人是非常忠于革命的，所以他就决定自己去刺杀这个清廷的这种高官，如果刺死了那么对革命也有好处，如果不能刺死了，他被抓住的话，起码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证实他们这帮领导人呢是非常英勇的，所以他就去刺杀摄政王，结果没有刺到，自己给抓住了。到这里他写了一首诗叫什么呢，我想在座很多人就知道这首诗，慷慨歌燕市，从容捉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首诗，对不对？那么这个诗说明什么问题呢，也是说明神给了人一种诗的这种美的能力，当你把握了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人生其实在很悲惨的境界里面，你仍然觉得人生鼓励人生去活下来有意义。我再讲一首诗，也是我们一个朋友，当时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到东湖去玩，那是文革刚刚过了不久，就是文革的这个66年文化的大概67年写的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因为当时是67年的时候，那个文革还没完全过去，是吧？像我们父一有些很多的父母啊，在文革当中都挨着的。当时可能武斗的正厉害，67年呢，武斗的正厉害。这个诗实在是，任头顶堆着千色的云球，那个云球像千色的一样堆在人的头顶，就像那种政治的风云呢堆在人的头顶。东湖的水，碧蓝依旧。东湖就是这神创造的大自然，所以它一样还是那么的美丽。荡一叶轻轻的小舟，让歌声飘向四方的山秀，尖的那个叫山峰，平的那个叫山秀，对不对？让歌声飘向四方的山秀，谁还记得昨日的忧愁，眼前仿佛有无边的锦绣，青春是万能的酵母，把一切都酿成美酒。最后这两句是写得非常精彩的，青春是万能的酵母，把一切都酿成美酒。即使我们处在文革这样凄惨的状况里面，但是因为我们还青春还年少，我们仍然有那种向上的精神，所以我们还是觉得眼前有仿佛有无边的锦绣。所以美它是神赐给人的一种提高人的幸福指数的一个宝贝，我们可以这么讲，这是美。那么当然绘画也是美的一种形式，这个我们都知道。 我稍微谈一点点文化，其实今天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其实与文化关系不太大，稍微谈一下。因为国画的发展，它是融合了儒道是三家他们的精髓形成的国画。首先，它是儒道家的影响比较深。有人说，黑白两色，这是道家的观点。阴阳之间，这黑白之间是阴阳，他把道家的观点揉进去了。但是笔墨呢，它的这种形式呢，和它的内容啊，它是分不开的。因为画过国画的人都知道，这一笔下去，如果是高手的这一笔下去，这个线条跟初学的人这个一笔下去绝对是不一样的。据说那个潘天寿他在文革的时候，他的大字报贴出来，大概几分钟之内抢得精光。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笔墨吧。因为那个学画的人，学画或者练字的人，那个原作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他怎么用笔的，非常重要。这个笔墨呢，它已经成了一种内在生命的表达。中国人在画国画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已经有内在内涵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把这个笔看得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画离了笔墨呢，是不曾成为中国画的。这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个张晋的说法，是吧？无笔无墨等于零。但是吴冠中呢，他讲笔墨等于零，他也有看到的。因为在国画六法里面，第一个是气韵生动。所以一幅画，当你气韵生动的时候，它本身就能成就一幅画。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啊，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叫刘国松吧，你们看过刘国松的画吗？刘国松，你能说那不是国画吗？他也是国画，我估计他可能用海绵画的，或者他根本就不用工具，他们有一种就是把那个颜料撒在水上，然后把宣纸放敲下去，拖起来，它就能形成一种国画的那种笔墨的效果。它如果达到气韵生动，它可能就是国画了。因为国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以形写神，到达形神兼备的境界，这个就是国画。所以如果笔墨重不重要呢？笔墨在文人画的这个意境里面，它这个笔墨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当我们谈到它以形写神到达形神兼备，从这个意义上谈的话，它并不是很重要。那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就是形神论。为什么中国画为什么这么强调形神论呢？形和神，形神兼备，其实这个是佛教的影响。我讲讲它的源头啊。当公元前三百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正在干嘛？我们考考大家的数据知识。三百多年前的时候，基督教怎么样？住在什么经这望京里面？啊？
公元前
三百年。什么？公元前
三
百年。公元后三百年。罗马正在破坏基督教，对不对？那么中国那个时候正在破坏佛教。中国正在迫害佛教，中国在历史上有四次的灭佛运动，那是其中的一次灭佛运动。那个时候呢，就有个形和神的这个争辩，因为这个佛呢，他这个修行呢，他不是一世能够成佛的，所以他要几世成佛。既然几世成佛的话，他中间当人死掉了以后，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精神。对不对？它变成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呢，然后再来展示又成形，然后这个形呢，它经历修炼以后呢，几世以后它才能成佛。所以这里面有个神的问题。后来其中有一个人就发现，这个神和历史上传统里面谈的神不是一个神，是形成的。但是具体的教义我不是很懂，要问佛教的人呢。就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形神是真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历史经历，就形成了神和形之间的这个争论。那么画家就把这个形神论之真带到国画里面来，就有形神论。这是他受这个佛教的影响。同时中国画呢也是受儒家的影响。 中国表现这种意象艺术啊，我们说了，它不是具象，也不是抽象，它是意象艺术。什么叫意象艺术呢？我画花，不是要画那个花，我是通过这个花表达我的情感。我画鱼，也不是要画鱼，都是通过这些image，就是这些形象来表达我内心的世界。所以它是诗书画印四样东西都放在一个画里面，它是要表达一个意的。那么这个意呢，它也是受儒家的影响。孔子在他的美学，孔子的美学主要是人，他的人学的延伸。我们当谈到这个儒家美学的时候啊，其实儒家美学它最重要的礼和乐这两件事情，最后是为了达到礼，它的乐是为了配合礼。所以孔子的这个美学理论，它是为了他的人来服务的，他的人学。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爱人嘛，单人旁两横那个人，所以他是为了这个来满足这个来服务的。那孔子美学的基本观念呢，一方面充分的肯定了满足个人就个体的心理的欲求和必要性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呢，又处处强调把这种心理欲求的满足呢导向伦理的规范。所以在孔子里面，他常常想到用他的这个礼乐的观点，就是这种乐方面的观点，就文艺方面的观点，或者是美学方面的观点，来表达内在的那种爱人的这种人心。这当然是好事，没说不好，但是他就会借助这个手段来表达一种内在的东西。这个东西影响到画家，所以从他们开始画国画的时候，就常常强调一个画家的他的品性高，那么他画出来的画，这个意境就高。所以在中国人的观点里面，画国画的人的观点里面，常常会把儒家的这种思想带到国画里面，就是形成了中国画的意象艺术。所以儒释道三家，我大致简单的讲了一下，当然还有很多内在的内容，是吧？这个大致我想就讲了这三点。那么我稍微把我的这个结论稍微讲一下，传统思想对国画的影响和局限。这一点呢，可能大家要稍微耐心听一点，我没有办法用口语来讲，因为这个稍微比较学术性一点点，我尽量读慢一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儒家道德伦理的影响导致中国画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为、与六体同工的社会功能的意识形态，就是他非常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他的教化作用。这个是儒教对中国化的影响。在这个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曾经观察明堂中这个尧舜禹的和周公成王的像以后，指明周朝的兴衰的原因。他从看画的这个过程当中指明了周朝他为什么兴旺，为什么衰败的原因，这也说明人物画具有明镜察行、观古至今的作用。那么老庄的哲学“逍遥其物，无待有无相生，虚心静观，天人合一”等，开启中国画家进行审美的自觉意识和自由想象。听得明白吗？会不会比较生硬一点？会不会听得打瞌睡啊？会啊。好，这个是他的积极的方面，但是他有一些消极的方面。我想如果这样读的话，可能大家会打瞌睡啊。那么我就讲的稍微生动一点。那么我从美学呢，我们来谈到人的终极光环。美这个东西它本身无所谓高和低的，美是一种载体，它可以是很高的，也可以很低的。举例子啊，黄石小说它美不美？有些人来看它美的，什么叫美？美呢？它是一种，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曾经有一个美学大师叫克莱夫，法国的一个画家克莱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有意味的形式就是美， 那么李泽厚常常用这句话，在他的整个每个历程里面，他基本上是把这句话座右铭来写这个他这一本书的每个历程。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就是美。那么这句话怎么解呢？我比较简单的解就是什么呢？当一个艺术作品，你看它，当你能够发挥想象再创造的空间的时候，它就美了。打油诗美不美？不美。为什么呢？因为打油诗没有创造空间，它说干净了。你读完打油诗，你没有回味的余地。一幅画，假如这幅画没有虚实对比，画的都非常实的话，美不美？不会美的，因为你没有想象的空间。诗也是，诗或者音乐也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好的，它都只有想象的空间，就是美。那么黄色小说、黄色电影，或是黄色的画、黄色画片，它会不会产生美感呢？它也会的，它会给你发生什么？给你可能非常充分的想象空间，是不是啊？这完全可能的嘛。那么这个美，它是在最低的层次里面的，因为有一个层次叫最高的那个层次叫终极关怀。那我想在座的都应该知道什么叫终极关怀。简单说，就是人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人有想知道自己，人又有无限性的这种想象，想去知道它，又知道世界是无限的，就以人有限的生命去探求那个无限的未来和宇宙，就做这方面的关怀，就叫终极关怀。或者简单说，就是你怎么个死法，人到底应该怎么个死，也叫终极关怀。所以自杀呢，也是一种终极关怀。曾经有一个哲学家，法国一个哲学家卡缪说过，哲学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自杀。那当然他说的简单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关于人的死的问题就是终极关怀。那么因为有终极关怀，所以我就把这个关怀分成三层。第一个层面的叫做我们的生理的关怀。什么叫生理关怀呢？就是我今天有没有吃的啊，我有没有喝的，这个我要关怀他，对不对？那么因为这个关怀，任何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关怀会当他进入到高层次的关怀，他会克服到低层次关怀带给我们的痛苦。那我举个例子啊，第一个层次叫这个生理的关怀，第二个层次叫深层和现实的关怀，第三个关怀是终极关怀。那么这三个关怀与我们的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下面详细来解释。我们这个在LA 就是我们洛杉矶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她有多少磅呢？300多磅。为什么她会有300多磅呢？到了50多岁嫁不出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贪吃。那么你要不贪吃，你就要克服那种痛苦啊。你想吃但是又不吃，那很痛苦的，对。你要减肥，那很痛苦的嘛。她克服不了那个痛苦，她为了满足那个舒服，所以她不停的是吃，成个大胖子，到了50岁嫁不出去。如果她要嫁出去，她一定要减肥。她如果减了150磅，那一定嫁不出去。那么这个就要克服低层次的痛苦。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层次，我们来谈这个痛苦的感觉。那么是不是进入到第二个层次里面会好一些？是好一些。在洛杉矶有一个英文电台是640，它的频道是640 AM 640。那有一个心理医生叫 Dr. Laura， 叫罗拉，我翻译叫罗拉。罗娜呢，她有时就辅导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就打电话就进去跟她讲，就是她男朋友常常打她。她说那你就跟她分手吧，你结婚了没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也没有孩子，那你就分手。为什么不分手？美国很自由的嘛，对不对？中国现在也很自由嘛。如果男朋友打你的话，就完全可以走掉了，她就不分手。那么问她什么原因，她始终不肯讲。问了最后，她讲，她长得不漂亮。当然这个有一个认识的误差，长得不漂亮不一定就嫁不出去，甚至不一定婚姻不幸。所以那个当时那个罗拉呢，马上就叫他妈妈来听电话。他说你今天跟你妈妈两个人上街去，你们在街上去观察一下，你看跟你迎面走来的那个牵着手的夫妻是不是都长得漂亮，一定不一定都是漂亮的。但这是一个认识上有问题。但是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进入到对他的这个深层和现实的关怀，即使痛苦，即使有人打他痛不痛苦？当然痛苦了，对不对？夫妻不知道你们夫妻打不打架，你们夫妻打架就会知道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即使痛苦，但是还是不分手，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现实，现实和生存的方法，对不对？啊，现实和生存的方法，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和生或者繁衍的光环嘛，因为他不结婚，这个光环其实他是一种潜意识，他自己都不知道。你很多人如果不生孩子的话，千方百计要去医治，一定要生孩子。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是因为神创造人的本能，我们就还是回到创造的人来谈这个问题。因为神说了，你们要生养众多，所以在人的这个潜意识里面，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而且一定要生男孩。看不用懒得开玩笑啊，所以他进入到第二个层次，他会克服到第一个层次所带来的那种痛苦。那我们再说到了终极关怀这个层次，那他又可以克服下一个层次的痛苦。刚才我们读了那个汪精卫的诗，引刀成一块，虎虎少年头。谭嗣同在临死的时候也是这个他是怎么说的，杀则无力，是吧？回天无术，是吧？这个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你发现他们在死的时候都用快哉快哉这个词，它是不是一种快感？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美感，它也是一种快感。所以无论是谭嗣同也好，无论是汪精卫也好，他们在死的时候引刀成一块，和是吧？这个快哉快哉，它都有个快，有个快感在里面。最美它是本质也是一种快感，但是这个美呢，它对于三个层次，刚才我们谈到了肉体的关怀，我们或者说生理的关怀，生存的关怀和终极关怀。那么美是怎么对应的呢？刚才我们谈到了黄色小说，它是对于人的这个肉体的，它刺激人的这种肉体的情欲，它也有美感。中国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只是在第二个阶段生存的关怀或者现实的关怀，中国绝大部分作品。《红楼梦》为什么好？《红楼梦》其实有一定的终极关怀。鲁迅的《祥林嫂》和鲁迅的很多的作品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有终极关怀。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用它寻找光明，好不好？这首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它是终极关怀的作品。林维坦的绘画，他的永恒的寂静，你们看过那幅画？你们看过，这个画家都在这里。永恒的寂静那幅画好，为什么好？它是终极关怀。黎斌的那个一番洒土，我们在座很多人看过，其实那个是终极关怀。你看那一凡当他杀了他儿子以后，那个眼神，那种无助的眼神，你就知道他那是一种进入到那种人的这生命的考察里面去了，所以它是一种终极关怀。我们再说，凡是得诺贝尔奖的好作品，通常来说都是终极关怀。《老人与海》、《等待果核》，还有《灵山》，高行健的《灵山》，这都是为什么他们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们进入了终极关怀。所以，好的艺术作品都是与终极关怀有关系的，无论是绘画、音乐，贝多芬的交响乐也好，或者是绘画，或者是小说、诗歌，都是一样的。最美它有三个层次的，它这三个层次就与人的三个关怀的三个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现在再来谈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呢，其实分成三类，我们不能说层次的高低。终极关怀分成三类，这个分类的不是我分类的，是谁分类的？中国有一个学者叫张拜伦，听过这个名字啊？张拜伦。如果没听过，你们去查查。啊，张岱年。张岱年，岱山的岱，岱宗复合炉的那个岱。他把终极关怀分成三种。他是怎么分的呢？因为这个谈到终极关怀，就会引出我们基督教的终极关怀来。第一个终极关怀是返归本源的终极关怀，就是用理性追溯世界的本源。返归本源，就是用理性去追溯世界的本源的关怀。以抽象的道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 听得清楚啊。如用哲学通过建构理性世界，以观察现实世界的方式来消除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这个是希腊。我们说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最两大支柱，一个是两希文化，一个是希伯来文化，一个是希腊文化。像普拉托、苏格拉底，对吧？亚里士多德，他们就是用理性来建构一个终极关怀。那么为这个理性的终极关怀死的有没有人呢？也有，苏格拉底就是。苏格拉底他是当时的一个导师，一个非常出名的导师，他是一个哲学大师。后来有人告他毒害青年，反对神，所以是他死刑。他的很多的学生在议会里面都是当高官的，所以他要跑掉的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因为他从他的这个道德立场，所以他进入到他的那种终极关怀里面，他宁愿死掉。所以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后来死掉了，怎么死的？有知道苏格拉底怎么死的吗？他不是，他喝毒药死的。当时他的学生全部带走，当时他的学生愿意把那个毒药和就是这个国会赐他一杯毒药，要让自己自杀死掉的，所以他这样死的。他其实可以跑掉，但是他进入到这种关怀里面，终极关怀里面，他宁愿死掉的。就像刚才我们谈的汪精卫，他愿意自杀。陈思彤，他为了这个国母，也是为了革命，所以他宁愿死掉的。陈思彤其实当时也可以走的，他可以跑掉的，他说革命一定要流血的，不流血这个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这才是当时原话这么说的。所以苏格拉底也是这样，当他进入到这种高层次人类的终极关怀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因此而死掉。这是第一种的终极关怀。那么第二个终极关怀呢，就是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贵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乃至于万世太平，成为精神世界的真正依托。这就是讲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一贯强调内圣外王，是吧？格物致知，然后修身养性，安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我首先是个圣人，然后呢我内在是个圣人，我外在作为王者，是中国一贯的这个精神追求。所以在这种精神关怀里面，他也可以为他死掉的。为这种进入到这种终极关怀里面死的人就太多了。刚才我们谈的谭嗣同，是吧？汪精卫，那么还有董存瑞、黄继光。其实我们严格来讲，像这些英雄人物，都是在道德上，他们进入到这种关怀层次里面，他们愿意为人民、为国家去牺牲。中国这样的英雄非常非常多。那么这是终极关怀第二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又不是层次，就第二种形态。第三种形态是什么呢？这是当代人先生定义的这个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那他在这一点上呢，跟我们基督徒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我先把他的定义读一下，然后再谈我们基督教的终极关怀，关于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把宗教信仰作为基础，以上帝为最后的精神寄托，宗教用臆想的彼岸世界来吞没现实世界，以消弭有和无之间的矛盾。听懂了吗？听不懂我再慢慢读一遍啊，或者我解释一下。把宗教信仰作为人生的基础，以上帝、以神为最后的精神寄托，不是精神信仰，是精神寄托。宗教，那就是我们这个基督教是宗教，用臆想的，就是我们想象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彼岸世界，这种就叫彼岸世界啊。用臆想的彼岸世界来吞没什么，就把一个东西吞掉。吞没什么东西呢？吞没我们现实世界难以消灭的，就是我们之间很难把它整个消灭下去。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很像，就是我们人要死，活了一点年纪我们就很要死，我们没办法面对这个现实。那用什么办法来面对这个现实呢？就是用彼岸的这个世界，臆想的彼岸世界，我们创造了一个神，这个神可以拯救我们，是我们将来能够得生。那么我们要有一个精神麻醉剂，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怕。听懂了吧？它就是这个意思。生死完全委托给神，生
生命完全屈从于神，有限的卑微的个体与神同在，成为上帝的仆从方式的，而获得无限和永生，有一种仆从的方式，仆人和随从的方式，获得无限和永生。那么如果我们从他的这个定义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相信上帝吗？他肯定不会相信，对吧？他是从一个他是从永不生论来定义归于神的这种丰富方法。当代的这个存在主义大师维特根斯坦他就说过，在世界之内是不存在价值，价值在世界之外。人生命最高的价值或最有价值的终极关怀，不是在世界的人来定义的，只会超过人的那个创造世界的那个人，他来定义人的价值。人是没有办法定义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一点，就是基督教的终极关怀，对归于神的终极关怀应该怎么定义呢？应该这样来定义。所以我个人可能你们基督徒可能有自己的看法，我是这样定义的。第一个就是你的灵魂有没有得救，因为耶稣在死的时候他说了十架七言，他说了七句话，其中最短的就两个字，那两个字成了什么呢？成了基督教的这种归于神的终极方法，成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当耶稣死的时候，幔子殿中的幔子从中间破开，人可以直接进入到神的圣所至圣所里面。当人跟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可以赦免你的罪，所以人的这个时候人就可以真正自己进入到这种终极化的里面去，通过耶稣就可以了。所以基督教定义的终极化，第一个就是你的灵魂有没有得救。那么第二个终极关怀的含义是尽心，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敬你的神，这个是基督教的。所以在中国的终极关怀里面，像汪精卫这样的人，他为了他的终极关怀，他可以进到神里面。但是人的终极关怀，他始终是在变化的，他不会恒定不变的。所以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到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会投靠日本人。那是不是他的终极关怀发生变化呢？你们觉得会吗？应该不会。但是学术上有一种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这个供大家参考，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谁当权不重要，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说服知识分子。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拥护你，你就能够成功；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对你，你就不能成功。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借以能够自立的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中国的文化什么也不是，他能够就是说把自己能够有生存价值的或者能够自我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中国文化。所以历来的统治者只要他服从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屈从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就支持他。所以在汪精卫看来，日本人他们之所以亲近中国，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口号是什么呢？他认为中国人呢堕落了，只有日本人来继承中国文化。所以他们亲近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打败中国人，而是他们要来，他觉得中国文化太好了，但是中国人呢在这个清朝的这几百年里面呢堕落了，所以只有日本人他们来继承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来发展。所以在汪精卫的眼里呢，你们来看，日本人他并不想灭中，他并没有打算灭中国文化，所以他投靠他觉得他不算卖国。那当然我讲不是提汪精卫申辩，我要讲的是说，中国的文化，它因为是一个内在超越，所以它会随着人的这个变化而变化。那我现在就来讲什么叫内在超越。中国有一句话叫说天命谓之道，中国讲天人合一，对不对？中国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天命谓之道。 对，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天命谓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命是什么是天命呢？就是我们人里面的这个我们人生的这种人性呢，那么就是天命。顺着我们这个性去做到，把它发挥到极致，发挥到它最善良最高的境界，就是得到了。这是孔夫子的话：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所以中国人的他的这个超越呢，就是说是一个内在的，就是说我俗称一下，我在幼年的时候，可能我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这一生不停的修炼，不停的读书，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就超越原来我的这个旧我，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是不管你怎么在超越，都是在人你自己里面，它不是一个外来的思想，它是人的本身的思想。所以中国人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到了五十岁，我就知道天命了，那我就超越了嘛，对不对？因为我原来只是一个婴孩，到了十五岁，我开始历史学习，那我人生还有很多的切欠。但是我三十而立，四十岁我就什么都知道了，不惑了。到了五十岁，我就知道天命了，那我就超越了。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就更加的，我就完全把握了。就像我们画家说的，我们开始画画是有道的，有规矩的，是吧？有法的。画到后来呢，开始没有法到有法，有法到最后又无法。到这个无法的境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想怎么画都是好的。那么这个孔夫子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我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我知道天命，到了六十岁呢我耳顺，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呢，我怎么做我都不会犯罪，不会犯错的。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内在超越。那么佛教呢，它是一种打坐，它也是悟出来的。它悟到最后是什么呢？还是从里面悟出来的东西。所以它也超越，超越原来的那个低层次的他自己，但是是一个内在的超越。那道教更是的，道教是就是什么都不要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十百之器不为用，是吧？这个是道家的思想，就是说把什么东西都可以回到原始的社会，什么都不要做，那个就是超越了，都是内在的超越。但是基督教的超越呢，它是一个外在的，它是从神来的，从人类创造人类的源头来的一个超越。所以这个超越它是一个外在的超越，它整个的思念它是高过人类的。地上的宗教只有两种，一个就是以人为本的，是人在发掘真理的过程当中寻找到的真理，好像佛教，假如儒教你把它称为教，它也算教，印度教、婆罗门教，这个都是外在，都是以人为本的宗教。那么另外一种教，这就是启示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还有伊斯兰教。那你们会说，伊斯兰教也是启示的吗？也是启示的，因为它不是人创出来的。但是有一点点，从神学的立场来看，伊斯兰教是魔鬼的启示，它不是神的启示，所以它非常邪恶。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人，绑着炸弹去炸一群人，你说那个怎么会是神的心意呢？谈到终极方法。那么这个上次这个谈的里面呢，最后我在结尾的时候就谈到中国文化当中缺少的相度。什么叫中国文化当中缺少的相度呢？文艺复兴最大的功绩是什么？文艺复兴最大的功绩，人文，以人为本，还有呢？答对了一半。宗教改革，对，这是其中一个。以人为本，他打的稍微比较接近一点。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在文艺复兴之前，因为中世纪的教会它比较黑暗，那当然，如果你讲到黑暗的原因呢，要花很长时间讲。我们今天不是抛外讲的。在文艺改革、文艺复兴之前呢，人类经历过几次大的灾难，特别是鼠疫或者灾荒，人类大量死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基督徒祷不祷告呢？跟我们今天一样，他们也祷告了。那祷告神听的祷告没有呢？神没有听的祷告。应该他们说法神没有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死掉呢？还是那么多灾难呢？那么文艺复兴就突然发现，人除了有神性的象征，因为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到了文艺复兴就发现，就刚才那位姊妹说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发现了我们人性当中还有很多的优点，还有很多人性当中那种能力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就把人性的这个象征，我们说人有两个象征，一个神性象征，一个是人性象征，就把人性象征的那些潜能把它发挥出来，就是人性的这个定义啊，人的这个定义更加丰满。假如我们今天按我们中国的字典来看，什么叫人呢？你们去看所有的字典，你会去查，会使用工具的，会用语言交流情感的，高级动物。这个就是中国字典里面对人的定义。会使用工具的，其实猴子上会用工具嘛，对不对？会用语言交流情感的，你说猴子可能用一些更比较简单一点，对不对？还是会用他们的语言交流情感的，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定义。你们回去查，这不是我编的，你们回去查字典，基本的大同小异，就是这样。我查了好几个字典，但是当时的基督徒知道，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有灵的活人，不过就是对于人性的他的这个人性的这个象征的这种能力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那么文艺复兴最大的功绩就是丰满了人的定义，把人的这种潜能发掘出来以后，人的这种能力发挥出来，对艺术、工业、生产各个方面突飞猛进。这是这个文艺复兴带给我们人类的一些很好的一面。那么当然后来到文艺复兴后，后来就找到人文主义，然后就找到人本主义。到了这个笛卡尔说我是故我在的时候，那就是说当我想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才存在，当我不想的时候我人不存在，那就是人的理性上升到最高阶段的时候，那么就带领整个人本主义占领了世界的上空，把神慢慢就偏远了，就到慢慢就没有神性了。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我们文化在崛起，我们每一个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某一个部分呢，都想在这个崛起的文化当中占一席之地。我举个例子啊，五月份的时候，你知道少林寺和尚念经的地方，他们也开学术会议，他们把全国的顶尖的这些学术人物都请到了少林寺去，请到少林寺去开什么呢？开学术会议，目的在哪里？都想在崛起的中国文化当中占一席。所以在中国兴起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文化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性，就是中国在这个崛起的文化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使中国的人性的定义更加丰满，但是跟文艺复兴相反的项目，是从神性的项目。因为中国人几千年都不知道中国人是按神的形象创造的有灵的活人。这个就是我这一篇文章的最后结尾的一个主要的观点。那么这一次呢，我这是五月份发表一个论文。那么这个明天我会到沈阳的鲁迅剧学院，他们是中国60周年美学大会。那因为上次我发表的论文，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比较宽容，就中国政府还算比较宽容，改革开放以后还是中国比较宽容，他们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也是美国来的，这说明第一个。那第二个也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们也需要，这些学者他们也渴慕这种从神来的信息，否则的话他这次不会要我去。所以这次我就专门谈灵性。那我的题目是有关灵性的思考与美学的建设和发展。为什么要这样谈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美学里面只有两个性，感性和理性。美除了感性，理性有没有灵性？有没有？有没有？一定有的嘛。我们在座的都是艺术家，你说如果没有灵性带领我们，我们能成艺术家吗？我信主就是一个画家，一句话，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我们就是广东美院的那个何建明， 那个时候呢，他们在纽约的，当时刚刚到纽约去读书，他们开一个那种退休会，但他们开退休会呢是比较学术性的，就是吸引那些慕道友来的，就思考中国文化问题。他就想，他说当我被艺术感动的时候，不是理性，又不是进化，就是灵在带领我。当时我一下就愣住了。其实以前很多人跟我传福音，但是我就不信。那他这句话我就想到，这个不是进化来的吗？灵性怎么能是进化来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慢慢就成了神的启示。所以今天在美学里面不谈灵性，这是很大的一个缺憾。所以一个基督徒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领域里面需要我们去占领的话，我们带什么进去？就是把灵性带进去了。所以这是我要谈的，我稍微就把我这个再谈一下。美呢，它是人类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讲，三大支柱之一，就是真善美，是吧？这个从本体意义上来讲，人生存的三大这个支柱。那么美的原则就是用快感的方式，刚才我们前面那篇文章已经谈到了，就是说用快感的方式是帮助人类向真和善的方面去繁衍和去生存，越繁衍和生存，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定位。神说了，你们要信仰共和。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两个大目标，第一个就是繁衍，第二个是敬拜神。假如都不繁衍，怎么敬拜神呢？没办法的，就一定要繁衍。所以基督徒的这个美学理论，我觉得是应该从这个创造论里面来谈这个美学理论。但是人们常常把美跟善和跟真孤立起来，单独的追求美。就我们的做画家的，我们也要避免这个问题，就谈纯美，好像以前的蝴蝶鸳鸯派他们谈纯美，啊，历史上很多谈纯美的，是把美跟真和善割裂起来的。可不可以割裂？可以割裂。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它既可以在低层次里面，它也可以在终极光环层次里面，是吧？包括刚才我们前面谈到了。一定要会隔当然是可以，但是那只会造成人的堕落。美学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呢，是从18世纪有一个叫鲍姆哈登，翻译成中文叫鲍姆加登，从他开始。那么他的理论呢，也是建立在从希腊以来的关于美学的这些论证上的。当时呢，他因为是受唯理派和经验派两派论战的影响和产生的，所以美学呢，它只有感性和理性。我不照讲到讲，我照讲到讲，你要哪一些？就说美学在今天来说只有谈感性或者谈理性。那么我认为它为什么只谈感性和是理性的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刚才我们谈到，它是在18世纪成为美学之父的这个鲍尔加登。他第一个成为美学之父，他把 aesthetic 这个词啊作为美学来讨论，因为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当时创造这个词的时候，是正好英国的这个经验主义，强调经验、强调感性的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德国的和大陆这边的，因为英国是在海峡的这个单独的嘛，对不对？那么英国这一边的是法国或者是德国，这边是大陆的这一边呢，他们称为唯一，就唯一主义跟这个经验主义正在打仗。那么打仗的话，一个标榜理性，一个标榜感性，都想把对方说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敢谈理性。如果你谈理性，不是被对方抓住机会来攻击你吗？所以在这种情况都不敢谈理性，都不敢谈理性，因为理性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东西来测度的。用尺来量，或者用科学去证实，这个没办法，所以都不谈。康德在回应当时的经验主义，花了10年的时间去做准备，10年不做声。过了10年以后，他写出了三个批判，给我们知道了：纯粹理性批判、实用理性批判和这个判断理性批判，就是在美学。最后判断理性批判，就从美学上来谈这个美学，它是一个调和的，它是把理性和感性调和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从文艺复兴以后到启蒙运动，从启蒙运动开始就以人为本，渐渐的把神就偏到一边去了，什么都以人为中心。 就不谈灵性了。当我们谈灵性的时候，就会谈到另外一个相互的问题，就是超越一个相互。那这个是不科学的。今天我们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走到极端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切东西全部都撇开，他就不谈这些东西。我稍微讲一点生动一点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准备睡觉。那么美这个形式，如果我们把握的好的话，是可以带领的。我举两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有与美稍微有一点点关系。好像我们把两个赌场相比较啊，赌博本来是不太好的。你像澳门的赌场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你可以把两个相比较一下。你到澳门赌场，但其实我没去过啊。这不过我写文章之前，我有上网上去查过。每个赌场里面，它都有一些有些张贴画的，有些广告啊或者 post 挂在那个地方。澳门呢，平均就说游客到那个地方，在那个待一天就走了。去了的目的无非是赌博，然后就是玩妓女，然后就是看那个真人表演，那很下流的真人表演，再就是看脱衣舞。就是人到澳门赌场就干这个事情。澳门赌场挂在墙上的那些当天话呢，我不知道是东方女人她那个脱光了以后，本身给人的感觉就是下流的感觉啊，给人有就是那种性的这种想象。不知道是那个原因呢，还是那个设计师他的设计的缘故。反正你看那澳门赌场的那些设计的那些广告，你上网就可以看得到，就给人这黄色的感觉。但是你到拉斯维加斯去看，它也有那些当天话。他也有脱衣舞，但是他那些当地话呢，他给人就是美感，他几个大很漂亮的色块，加上线条的运用和造型，人体的造型，他给人就是美感。澳门的赌场，它的里面的这个脱衣舞啊，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怎么说的呢？这是一个女人写，这篇文章是女人写的，因为他们好奇，跑去看这个脱衣舞。他说那些舞女在舞台上展示的不是艺术，而是脱的动作，就脱衣服的那个动作，是脱和脱之后的引诱。他们使出浑身的解数，极尽妖媚，把女人最隐秘的地方用最夸张的姿态袒露在观众的众多观众的眼皮底下。他们用最能够引发男人冲动的动作眼神来诱发男人体内的欲望。这是澳门的赌场，他们的脱衣舞。但是你看拉斯维加斯，他们有没有呢？也有那这一类的上空舞，就是上空秀，就是不穿上衣的。但是你到网上去查，他们那种服装设计的，头上戴一个很高的那个冠，都是十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排成那种队列来跳，动作全部都是那种什么倒计指挥官那种动作。如果没有专业的水准训练的话，你根本做不出来这种动作。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造物主或者上帝，他可以把人类造得这么美，借助这样的舞蹈，可以带给人那种壮观的或者欣赏造物主他们巧夺天工的能力，给人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像澳门的那种赌场，他带给人的美是把人往奇异的方面去。你会发现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到了澳门赌场以后，不管你是不是赌人的，在你潜意识里你就知道这个钱与你的人生的情欲的发泄很有关系。所以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就会拼命去赚钱，赚了钱干嘛呢？再去发泄你的情欲。但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它不是这样，它每一个赌场它都有赌局的。好像凯撒宫，你们最近有没有去拉斯维加斯？有没有？肯定没去过是吧？凯撒宫我去过，他这个最前面最外面就是一个凯撒的一个雕像，那身上穿着那种武士的服装的一个很大的雕塑，竖在门口。里面的你进去玩的时候有武士，穿着当年罗马人穿的那个盔甲，个子很高大。我跟他们一起照相的，把他们举报他肩头那个礼帽，对我个子矮嘛，他们起码都这么高大的，然后穿着那种大公那种古代的。就是斯巴达克斯时候的那种戴着那种帽子穿着那种服装跟你照相，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雕塑，都是希腊的那些希腊和罗马的那些雕塑，那些圣人的或者那些思想家的，什么亚里士多德啊，他们那些柏拉图他们的雕塑在里面，还有很多希腊神话的雕塑在里面，它整个有很多的文化主题在里面，它把你引向了不光是一些赌博，还有很多的文化欣赏，同时全世界的顶尖的很多的学术会议都是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很多的大的那种秀，无论是工业的、商业的、文化的那些展览，都是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所以你到拉斯维加斯去了以后，你所带给你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我们说人的欣赏，在每个欣赏里面有三个层次，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终极光环那个层次。我们不能说我们看的电影全部都终极光环，我们看的画全是终极光环，不可能的。我刚才说了，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电影都是在现实和生存的光环。我们中国电影里面，你说那个杨乃馨演的那个什么那个芙蓉镇，好不好？你喜欢芙蓉镇吗？我还是挺喜欢的。你说那个是终极光环吗？不会嘛，它不终极光环，它现实光环的。对吧？你说张小明张嘎，小明张嘎好不好？挺好的，呀。那么他是哪一种光环？他肯定是现实光环，
是吧？
那么还有鸡毛信属于哪一种光环？肯定现实光环嘛。我的儿子3岁的时候，我在家里放鸡毛信给他看，看到他紧张的他心直跳的，然后躲起来不看，然后又偷偷又跑过来看，好不好？很吸引人的。但是这个都只是在现实的光环里。我们人类没有可能，我们所有的艺术欣赏的作品都是在终极光环，那不可能的。我们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稍微低一点的光环，我们来调节一下。那么像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来满足人类的这个情欲。当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我赚的钱就是为了情欲的满足，你会有一种更高的想法，是吧？有一种精神的，有一种高层次的那种想法，你这样熏陶。那么这种熏陶，它不能满足在低的层次里面。我们把人的情感的分成，我用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欲性或者灵性，但是它还有感性，还有情性，是吧？但是我们把两极称为欲性和灵性，进入到高层次里面的美感，一定要有灵性的代替。我们说，澳门的赌场跟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哪个更美一些？这个我们来扮演，就见仁见智。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光环的层次不一样，他对美的定义是不一样，光环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鲁迅有一个名言说：“这个你妹妹是不会爱我脚的。”这个美它是有它的本身的那种价值观和生命观、宇宙观在里来背后支撑的。但是我们把澳门的赌场跟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我们来说谁善和不善，这个我们没有定论。什么叫善呢？正善美什么叫善呢？善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符合个人的和集团的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利益的，这个叫善，是吧？我假如我去买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身体有益处，它当然就是善的，这是它第一层意思。是对人或者对我这个集体有好处的，这个就是善。那么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就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只有与社会发展规律一致，并与推动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利益相符合的，那才是真正的善。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这个听得清楚啊！我听不懂，我就再念一遍。只有这样的善，就整个人类的社会的它的整个发展的前景是有利的，我相信这个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才是真善，第一种层次的善，可能短暂对它是善，长远来看可能对它是恶。因为你一个人把整个社会搞坏了，将人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为了自己的善而破坏了整体的善的话，到头来这个社会不好，反而你最后得到的是不善。所以只有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善，那个才是真善。我想我们再重新，所以说像拉斯维加斯这样，他所带这个美带来的善，那个才是真善，政治上才是真善。而在地狱层的仅仅满足于人的情欲欲性的那个善，那个不算真善。 是不是美的，这个我不敢判断，因为那个标准不一样，全是关于美的定义上百。格花，香港人讲格花如格，如格也，他说那个女孩子漂不漂亮啊，格花如格也，就是每个人看你说她美，她说她不美，个人看法不一样的。但是善和不善，我们就有两个标准，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出来。那我们再来看，那我们谈到灵性，那么灵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灵到底它存不存在呢？我们要稍微做一点学术的考察。灵这个意思啊，灵是一个语，三个口，然后一个屋子，对不对？一个巫术的巫。我们现在写的一个样，或者是两点，其实它最原始的、最古老的字是一个语字。下面三个口，然后有个巫婆的巫，对不对？因为他的字眼，你查询问说文解字，是一个巫字。巫字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是母系社会，中国社会也好，可能外国社会也好，都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的时候，向神沟通的中国人，向神沟通的是由女人来沟通的。那个神像跟神沟通的那个女人，就是巫的意思。那么男人有没有向神沟通的呢？有，男人向神沟通一般都是作为巫的他的助手，叫西，就是一个巫字后面加一个见，看见的见，或者祝福的祝，这都是这男的巫男，这个是男人的，就是跟神沟通的，女人跟神沟通就是巫，因为母系社会主要是由女人跟神沟通。那灵字是什么意思呢？灵字就是说用舞蹈的形式跟神沟通的那个女人，就是那是灵的最早的意思。后来引申为什么呢？就是神本身，就是这个名字。我这里有一些这个天神与灵，月灵，就是在古书诗词里面的。灵者神也，就是在古书风俗通里面的。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就是在大礼记曾子问里面的。还有和五岳与八灵系，把五岳和八种神呢合在一起，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楚辞》里面的，所以我都没有根据。就是灵字的意思，它本身就有神的意思，本来是说跟神沟通的女人，然后引申到神本身，然后呢又引申为灵魂，这个我们都知道，引申为灵魂，然后呢又引申为一种对于死去的人的一种尊敬的称谓。好像灵车、灵堂、灵柩、灵床，这是人的尊称，是吧？然后呢，从形容词里面呢，它有良善的意思。然后从再引申的有灵活，有灵性，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读过，是吧？刘熙宇的这《陆氏铭》里面的，机灵，还有灵念。意念，就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你今天不灵了，你就不灵啊，你这，这个都是灵，我这个工具很灵便。那么灵还有很多意思，灵动、灵感、灵活、机灵、灵力、灵敏、灵巧。那么我就把这几个灵归纳起来，有下面几层的意思，我归纳一下，有哪几层意思呢？第一个就是与神交通的巫师，第二个就是中国人所认定的神。第三个呢是超越物质界的事物，灵界，我们说灵界。第四个呢是不同于感知和理性的能力，叫是灵的能力，灵。那么第五个呢是高过世人的一般的心思意念，我们称灵。第六个呢不同于感性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第七个是超常的功能，就是灵不灵啊？这个工具灵不灵啊？超常的功能。那么接下来我们思考什么是灵性。所以灵性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从灵这个意思引申过来的意思，就是包含了很多刚才我们谈到灵的那个意思，刚才那七层意思里它包含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人们一般将世上超越了物质和人性中超越了心身的，超越了我们内，就是我们本身的心身的这种能力，就归到灵性的范畴。有没有这个范畴呢？虽然我们把握不到，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去验证它，它确实存在。对于这个灵性，每一个 不同的族群或者不同的宗教，他们对灵性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我下面看看谈谈我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定义和含义都不一样。那么儒家的灵性是什么呢？是仁和礼，推行仁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建立社会道德秩序，就是儒家的他们的灵性。那么道家的灵性就是五道，崇尚自然，崇尚这个清净无为，这是道家的灵性。那么哲学家的灵性就是理性思维，追求世界的本源、共性和终极性，这是哲学家的这个灵性。佛教徒的灵性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明了解脱之道的这种能力，怎么解脱。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称为五条和五功，按照这个去做，遵守教义当中五条和五功去做，这个是伊斯兰的灵性。那伊斯兰的灵性，它是服从真主的意愿，遵守教义的五条和武功去做，这个是伊斯兰教的灵性。那么基督徒的灵性是什么呢？看看你们的答案，我不是标准答案，我是听听你们的答案。基督徒的灵性是什么？对，这个都是对的。还有呢？亲情，这个是对的，这最重要的。还有呢？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祷告。因为什么？因为你祷告，神就会做的。基督徒跟所有地上的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就是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有圣灵在帮助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强调祷告？就是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做工。这个是跟外界不信的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事情，同意吗？假如我们到今天还在凭自己能力去做工的话，你还没有进到这个信仰里面，你还在凭自己在做工。我们基督徒，当然有一首歌在唱，我每当我祷告，我就摇动神的手，这个实际上有点，这句歌词在实际上有点问题啊，就是我一祷告我就把神的手摇动了，难道你们摇动神的手吗？是吧？但是这个有点不对，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凡事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做工，上位的时候圣灵会做工。如果今天我们还在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把重担放在神的脚前的话，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世人的理性和感情可能比我们更强，非基督徒画家他们画起画来可能不比我们差。如果假如仅凭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感情去画画的话，唱歌他们也唱的可能不比我们差。但是基督徒是一定要祷告。一个刚才说的信心，首先是信心，没有信心就谈不上基督徒，一切都从信来的，一心称义也好，是吧？对，因信是吧？以至于信，都是有信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灵性。所以，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仆的灵性是什么呢？是守法、爱国、爱人民。假如没有这个的话，他们就没有灵性。就每个人对灵性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解读不同，但是灵性是存在的，就像美存在，每一个层面的人一样的，美也是存在的。那么灵性它也是存在的，只是说你对灵性的解读不一样。但是基督徒的灵性是高过这一切的，他们的灵性，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个东西，怎么解读？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残存的力量，不知道你听过这个词没有？就是我们当亚当夏娃他们堕落的时候，他们整个人性败坏了。但是即使败坏了，在人的始祖里面，或者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在内，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有一个残存的恩典。因为那个残存的恩典，我们里面还有一部分灵性，印证那个灵性可以带领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能够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能够归向神。假如我们连这个残存的恩典都没有了的话，我们没办法认识，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我们能得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这个残存的恩典。那么非基督徒有没有？他们，所以他们也有灵性。他们凭这个灵性，他们如果有神的带领，他们愿意有信心的话，他们可以信。那么即使没有的话，他们还有判别这个世间的是非、道德、善和真理，他们还是有判别的。 所以世界的普遍真理他们还有一个判断，就是因为他们里面还有灵性。假如连灵性这个否认的话，那就完了，那就没有了。那么最后谈一点什么呢？灵性的价值和感性的关系。感性和理性，感性和理性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工具。我们跟世间搏斗，我们需要感性，需要感性的。那个假如如果上空爆发了，或者说火山爆发了，或者这个火烧到跟前来了。你没有感性，你不知道他不烧你啊！你有感性，你才知道啊。那么理性呢？你会判断怎么去处理这些危机，这需要理性的，这是我们人的自然搏斗的时候需要的。没有理性和没有感性，人没有办法生存的。啊，我们饿了知道吃，渴了知道喝，这都是感性和理性带领我们。同时，感情有一句话这样形容，就是说你的感情，你的风帆，你的影是你的舵。听过这个，他孟尝听过这样的诗，对不对？听过没有？你的理智，你的惰，你人生的惰，你的感情，你的风帆。但是谁来控制这个惰呢？灵性，对啊。所以这句话里面没有谈到灵性的，就灵性来控制人生的这个惰。感性和理性，它是可以带领人生，一个是动力，一个是方向。但是谁来控制这个惰呢？这就是灵性。所以灵性呢，它是跟意义打交道。这个亚里士多德曾经讲过，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康德认为，人光有理性还不够，人的理性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和动物的爪牙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更锋利一点罢了。这是康德，康德说的。只不过就是你这个爪牙更加锋利一点罢了。所幸的人就是很有灵性，这是人的超越性的象征。但是我们谈到超越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儒道释是内在超越，基督教是外在超越。那么这个人性灵性的就是人的超越性的象征。在不信主人里面，他们的灵性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的象征。他们可以通过悟的办法，通过学问的办法，通过很多的办法，他们可以悟到人的这个灵性，把他们带到一个比他们原来的这种最低级的那种高往里面提升。但是不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不会再提升的了。唯有基督教它是一个外在的超越，又是内在的。所以我们不能把灵性等同于我们头脑的理性和那这种能力。那么超越世界呢，它的衰落，今天世界上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超越世界的衰落。在起，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超越性的以后，也就是没有神的以后，这个我们就形成一个道德危机。因为没有超越性，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理性来看待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所求所好来加诸于这个社会的话，这个世界社会没有办法，没办法来统一，来达到一个统一。所以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这个超越性没有而带来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物质是世界的第一属性，存在决定意识，它是完全是唯物的。我们基督教经常是唯心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有一个神的，他的信息理论，他的道而产生的这个世界。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或者是西方社会，都是因为这个超越性的消失，所以导致了人的这个道德意识的堕落。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只有把这个灵性再提升一个灵性，这个世界才可能会恢复到它比较好的面目里面去。那么下面呢，这个我稍微就是用还是要读的办法，因为这些词语啊，我最后因为灵性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用很逻辑的语言去把它表达，因为我们知道灵性 他没有办法去正视他的。而且常常我在教会里面，我常常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做什么样的见证，物质上的见证。我一祷告，神就给了我一个房子；我一祷告，神就给了我一个车；我一祷告，神就把我的病医治好了。有没有这个事？有可能是有的。但是这个会到底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像以色列人，他们要看神迹，看神迹就偷懒，你无劳而获了。你什么事情跟你神迹，跟你买个六合彩，你中了，那么你马上就发财了。你这个神迹不就有点这个功效在里面吗？我不用劳动，我就直接很快一个神行一个神迹，这个事情就实现了。所以通常的做这样的神迹会绊倒人。很多人听到基督徒这样的见证的话，很讨厌，不喜欢听这样的神迹。我们不信这样的东西。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谈这个迷信的时候呢，它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很清楚的。所以我用比较抽象的语言，比较形象的语言，比较比喻性的语言来做了这个结尾，我就把这个结尾念给大家听一下。今天东西方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以超越世界为依归的信仰危机。世俗社会中的超越与神圣是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但我们今天思考美学的建设与发展，这是无法绕过的主题。审美是人感受意义的一种方式，听得清楚吗？一种方式，在经历美的过程中，人体察到人性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进而带出对意义的追问。当我们审美的时候，我们会体察到我们人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卑贱的方面，我们高尚的方面。我们在审美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因为我们体会到，进而呢，我们就带出了我们对意义的追问，我们人生意义的追问。所以，常常我们在欣赏一部好的电影的时候，在我们唱一个令我们感动的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去省察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同意啊？迷信是人与意义打交道的能力，很多时候迷信还借助美这个载体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美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它是各种形式的对象，作用于人的感官所产生的那种感觉，是吧？这个是美。但实质上呢，它是体验意义的一种方式，美的。它虽然是感性的东西，但是它实质上它是体验意义的一种方式。但我们说美感是超越的，是指它是在激活了感性和理性的因子，使人的存在脱离功利生存的状态，升华到愉悦的、释放的和所谓顶峰经验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希望和意义油然而生。就当你能被一个很好的电影感动，或被很美好的音乐唱歌让你们感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希望和人生的意义马上会降到你心里面，会到你面前来。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迷信带着他自身潜在的使命，君临天下，架起此岸，进入超越的桥梁。如果没有迷信的带领，美它如同漂浮的流云，在天上漂浮的流云，可能沦为欲性的奴仆，载着生命滑向更低的层次。只有灵性点燃的美，其火焰才冲向高空，照亮超越的世界，以致超越世界诗意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将盼望和意义的花朵洒向生命，洒向人间。这是我的结论。我在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因为家里有点比较体力，明天下午我们有请客。